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须弥顶上记赞品》第十四经文最后一段。坚固慧菩萨寄送第六首看起，那么从第六到第九首啊，前面两句啊，到九首前面两句，这是第三段啊。清凉大师大师给我们提示的是这一段经文啊，三首半的偈颂啊，见闻离业啊，见佛闻法所得的殊胜利啊，这些利益实在讲说之不尽的。我们在讲习前面讲过讲经的利益，文法的利益啊，多半呢都是从华严经上的资料啊提供我们学习的。现在我们看第一首啊，若见如来者唯得大善力啊，闻佛名生信，这是世间大。我们先看这一首啊，这首意思很清楚很明白啊，可是含义还是深广无尽。第一句讲若见如来者，那你就得大善力了。这桩事情很难，真的是稀有难逢。佛出现在这个世界不是很多啊，啊，你看看释迦牟尼佛过世了，下面一尊佛是弥勒菩萨啊，从斗率天下降到我们这个世界来示现成佛，那还要多久呢？斗率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四百年，就像时差了，这么大的时差啊！我们这个人间活一百岁啊，就不得了了啊，这很殊胜的。要是在斗率天，假如也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啊，那人间一百岁啊，在斗率天就是六个钟点吧。啊，斗率天人看我们这个地球人很可怜的，寿命太短了。如果五十岁，那就是两个小时、三个小时啊。啊， 斗率天人的寿命四千岁啊，怎么个算法呢？是他那边算法，也算360天是一年。那么诸位算算，这个时间多长？啊，换算到我们这个时间，56亿7000万年。啊，也就是说，弥勒菩萨什么时候到我们这个时间来呀？啊，我们世间这个年岁啊，56亿7000万年。那么你在六道搞轮回啊，生生世世啊，弥勒菩萨下生是不是刚刚好能碰到呢？啊，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八难，叫三灾八难呐。啊，这个难是什么呢？佛前佛后都是难，遇不到佛。啊，那我们现在很幸运的，我们现在释迦牟尼佛虽然过世了，他的影响还在。啊，佛法讲法运，法运不好懂，我们讲影响。啊，他对我们这个影响还在，啊，影响多少年呢？12000年。啊，佛灭度之后12000年。这个世界还有经教流传在这个世界。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天啊，我们中国人的记载是3000多年了，大概3030几年啊，不到40年。外国人的算法呢是2552年。啊，这过年就53年。啊，所以人，佛在经上常说，人生难得了，佛法难闻呐。啊，我们在六道里头的人生不容易。啊，人生呢，寿命不长。啊，那为什么说得人生呢？这么可贵呢？可贵就是人容易接受佛法啊，在六道里头，天人呢福太大了，人享福啊，不想受福。他认为这个现前环境不错啊，用不着受福啊。人如果太苦了，也没有机会修复啊，这个就是佛经上常讲啊，富贵学道难啊，富贵人你劝他修复难，贫穷学道难，他三餐饭都吃不饱，哪有心思来修复。所以修复必须是小康之家啊，不太富有，生活还可以维持，这一类的人最多，在六道里头也如是。天人就好比说富贵人家，三恶道就好像是贫穷人家，这人道是小康啊，所以最容易接受佛法的，诸佛菩萨示现在六道啊，以佛的身份成佛的身份，在什么六道哪一道呢？人道。啊，没有在天上实现成佛的，也没有在三恶道实现成佛的，都在人间。啊，所以这个见佛了就难了。啊，六道里的见佛了，一定在人道。释迦牟尼佛成佛了，啊，当年在我们这个世间，啊，菩提树下了示现。成无上正等正觉啊，示现成佛之后，没有人认识他， 没有人理他，也没有人向他请法。啊，这个时候佛怎么没人请啊，就准备走了。啊，走就是灭度了。啊，这个时候四禅天里面无不还天呢，尽居天人，他们看到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我们这个世界实现成佛了，赶紧下来。啊，下来变化成人的形状。啊，来向释迦牟尼佛请法。啊，请释迦牟尼佛注释啊弘法利生。啊，佛就接受了。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事先成佛，能在这个世间教化众生，我们的感激尽居天人呐。不是他们来请求释迦牟尼佛事先成佛，他就走了。啊，所以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个机缘。啊，我们人迷惑颠倒啊，可是天人聪明啊，啊，毕竟人家有天眼啊，啊，看到了，啊，所以请法，啊，这请法，师尊，在我们这个世界，啊，我们的感官世界，佛是住世79年，啊，可是时间不是真的，啊，佛也实现了，啊，譬如《华严经》，佛在定中讲的。啊，最初示现成佛在菩提树下。我们一般凡夫看到佛在树底下入定，啊，经上讲的二七日中，二七十四天的，也有经上说三七之中，三七二十一天。那么这个事情很平常啊，50年前虚云老和尚广东这一带对他老人家很熟悉啊，他在这边住的时间久啊，啊，虚老和尚当年在世啊，他常常入定啊，像这个半个月一个月这么长的时间呢，就常常有啊。那么释迦牟尼佛在菩提下树下入定呢，这半个月的时间讲华严经啊，这一部华严经圆圆满满讲出来，这个经的分量多大呢？实在不可思议。啊，讲完之后，大龙菩萨，啊，这也是一位等觉菩萨，就把这部经收在龙宫里面去供养。啊，收藏了，世间没有啊！啊，世间人看到只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这个菩提树底下打坐， 啊，半个月都没有出定，啊，谁知道他在讲经啊？到释迦牟尼佛灭度600年以后，印度出现了一个大德，叫龙树菩萨，啊，初地，啊，证得初地菩萨。这个人那聪明绝顶，啊，释迦牟尼佛留在世间这些典籍，啊，我们今天讲啊，《大藏经》啊，啊，这三藏十二部经。啊，龙树菩萨在3个月了，就把它学完了。啊，世出世间的典籍，啊，2-3年的时间就全部都通达了。于是生起傲慢心，啊，觉得这个世间再没有人能够超过他了。啊，傲慢心升起来了。啊，大龙菩萨看到了，啊，帮助他了。啊，这就是大菩萨常常照顾小菩萨了。啊，就把他带到龙宫里面去，看到释迦牟尼佛最初在定中讲的这个华严经。他一看呢，傲慢心马上就没有了。啊，这华严经到底有多少呢？龙树菩萨告诉我，有10个3000大千世界微尘记。啊，3000大千世界微尘记啊，14天下微尘品啊。这一部经要是搬到我们世间来，我们整个地球放不下，地球太小了啊，大千世界也放不下。大千世界是一尊佛的教化地区，也放不下啊。为什么？它是10个大千世界，你一个大千世界怎么放得下呢？啊，所以它一下就带了，傲慢心全没有了啊，自己所读的东西太少太少了。那这样大的这个分量的经典，绝对不是阎浮提众生能够接受的啊。阎浮提是我们地球上再聪明智慧的人没办法学习，太大了。啊，那么他还有这大本的、中本的啊，中本就是等于说是精华，华严经的精华啊，那分量就少很多了。看看呢，依旧不是地球上的人能学习的啊，分量太多了。那么再看小本，小本是什么呢？就像我们《四库全书》啊，《目录提要》一样，啊，《目录提要》小本，啊，他看得很欢喜。小本有40万计，40品。啊，就是我们现在学习的华严经啊，是释迦牟尼佛讲经的大纲啊，纲要吧啊，目录提要啊啊，所以他有能力在龙宫记住，全部把它背下来啊，回到人间啊，就把它写成文字。10万计 这个十万句就四十万句啊，四十篇啊，这传到人间来啊，这是讲到《华严经》的历史了。那可是华严传到中国，不是全部经都来了，一直到今天我们中文翻译大概是一半，所以是个残缺不完整的本子啊。因为这么大的典籍啊，在古时候都是手写的本子，没有印刷啊。写在什么呢？写在贝多罗的书页，我们叫贝叶经。那个贝多罗书页像中国的芭蕉树一样啊。诸位如果到这个图书馆也许有收藏的啊，你们去看看啊，像芭蕉树叶一样啊，他把它裁成一张一张的长条，两面打洞，用绳子穿起来啊，大概一面呢通常写四行和六行啊。你说这部经是多大分量啊？所以流传到中国呢，是不是完全的本子啊？一共啊，传到中国来了三次啊，都不是完全的本子。第一次在东晋时候传到中国啊，翻译出来36000宗啊。诸位要晓得，十万宗，全经十万宗。啊，36000宗，三分之一多一点。啊，第二次呢，是唐朝，武则天做皇帝的时候，传到中国来的。啊，摄差南陀法师。啊，比老本子多出9000宗。就45000宗，还不到一半啊，5000宗才是一半啊。我们也把它翻译出来了，就是现在的80华严啊。唐朝贞元年间乌图各地国王是南方的一个小国，给中国皇帝送了礼物，这叫朝贡啊，叫送礼。这礼物里头啊，有一部《普贤菩萨行愿品》，哎，这个难得，这一品呢是完整的啊，所以到中国来也把它翻成中文，40卷，叫《40华严》，它是一品，《华严经》最后一品。这篇完整，没有欠缺。所以三次翻译，我们今天把它汇合起来啊，这是弘一大师啊教导我们读华严、学华严啊，应该读80华严。啊，80华严最后的入法界品21卷，跟40华严呢是相同的啊，但是它残缺不齐，它就少了一半啊。你看40卷只有21卷，所以这个21卷可以不必读它，就借着读40啊，这样一共合起来呢99卷。这是现在中文这个本的华严最完整的经文了。那原文呢，在印度啊也失去了，失传了啊，所以现在华严经呢只有中文的这个译本 啊，虽然呢接近一半，但是《华严经》里面的大意已经相当完整了，啊，是真的是稀有难逢啊！啊，而这部经字字句句奥义无穷啊！啊，我们今天在一起学习。啊，你看现在学到的是，现在的经是39品了。啊，我们才学到第14品。这个经最长的一品就是最后的普贤菩萨行愿品。啊，40卷经文。啊，那个内容里面讲53参的。啊，我们学习已经用了4000多个小时了，啊，所以要用现在这种方式，啊，这一部经我们要从头到尾学习圆满，啊，估计呀，需要20000个小时。注意想想看，哪一个大学有一门功课，啊，能讲到20000小时的？这部经是整个佛法的概论，啊，从前方老师介绍给我，这是佛经哲学概论，啊，在中国小乘2个宗，大乘8个宗，啊，各宗各派的教义，啊，都在华严里面。啊，所以古大德称这部经叫圆满法轮。如果我们投胎到人道来，是在佛前，啊，佛没有出世之前，这个世间没佛法，你闻不到佛法。如果佛的法运过去了，啊，虽然讲15000年，在整个历史的长河，12000年很短呐，啊。你看下面一尊佛，弥勒菩萨到世间来出世，还要等56亿7000万年。你这12000年算什么？啊，太短了。那么这么长的时间，这个地球上没有佛法了，人苦啊！啊，怎么办呢？有一个代理的人，啊，佛不在世间，有个代表的人，这个人谁呢？地藏王菩萨。你们看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里面就有啊，啊，在弥勒菩萨没有出现之前，这一段长时间啊，教化众生的使命啊，释迦牟尼佛就委托给地藏菩萨了啊，所以地藏菩萨行者他是代表佛啊，不过释迦牟尼佛的法运10000年。现在才过1000年，后面还有9000年呢。啊，在这个世界，许许多多宗教都讲世界末日，佛法里头没说。啊，佛法只是讲释迦牟尼佛的末法时期。啊，末法时期。佛法有兴有衰，啊，兴的时候 人民有福啊。衰的时候，这个世间就会有灾难。啊，那有不止一次的起伏啊，啊，多次的兴衰。啊，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啊。如果真的跟佛生在同时代见到佛的，那真的是得大善大利。啊，大善大利也没有一定标准，那要看众生的根性。根性成熟的人遇到佛了，决定成佛，佛帮助他了，转凡成圣了。啊，那这个是圆满的大善力，根性次一等的，他成不了佛。佛帮助他了，证得菩萨的果位。啊，下一等的呢，帮助他证得阿罗汉的果位，他超越六道了，这都叫大善力啊。大善力里面分上中下三品啊。啊，那么再其次的那个大善力呢，是种了善根了。啊，见佛决定种善根，自己的烦恼习气太重。啊，连阿罗汉果都没有法子证的。甚至连小乘初果都没办法。那还是凡夫啊，可是他一定得人天福报，这肯定的。那接受佛的教诲啊，得人天福报。啊，那么这些人在六道里头还是要受业力的支配啊，这桩事情经典里面讲得很详细，那我们可以参考啊印度婆罗门教的经典啊，因为婆罗门教比佛教要早5000年以上啊，他们对六道轮回讲的很多啊。啊，于是佛把他讲的更清楚，六道轮回之所以然，佛说出来了。啊，他们知道当然而不知道所以然。啊，佛把这个事情说明白了。真搞清楚，真搞明白了，那最大的善力是什么呢？你在这一生当中，无论是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啊，顺境也好，逆境也好，你都不会怨天尤人啊，你都能够安分守己啊，为什么呢？你知道都是有业因果报啊。中国谚语所谓的一生皆是命啊，半点不由人啊。啊，我富贵这富贵的命。那我贫贱是贫贱的命。啊， 命是谁给你定的呢？是你自己造作的，没有人给你定。啊，自作当然自己要承担。啊，是自作自受啊。啊，世间人之所求，啊，现在可以说全球人普遍的求什么？求发财，求升官，求聪明智慧，啊，求健康长寿，这是什么所求啊？是不分种族，啊，不分宗教信仰，哪个不求这个呢？能求得到吗？求不到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所求的这些东西叫果报，果报要有因啊，你前世没有种因，你这一世怎么可能得果报呢？哪有这种道理呢？啊，前世没有种因，这一世勉强要想求果报，那就造罪业啊！造罪业，你来生堕落的更深，受的苦更大啊！你得不到利益了啊！这一桩事情呢，每一个宗教里都讲啊，但是佛讲的透彻。啊，把这个理讲出来了，啊，事实真相讲出来了，啊，财富从哪里来的呢？是你前生财布施的多，你这一生呢，命里头有财富，啊，算命里讲你的财库啊，啊，你这个财库里面积的财很多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因，你命里就有财。你在这个世间，无论经营哪一个行业，那是缘。你看，因加上缘，果报就现前了。啊，你的财源滚滚而来啊！啊，如果命里头没有财，啊，财库里头没有财，你看别人发财了。啊，做什么生意发财了，你也去学他。哎，学他怎么样呢？他发财你舍本，你赚不到钱。为什么？你命里头没有嘛。啊，所以谚语才说了，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妄求啊，求不到啊。聪明智慧也一样，聪明智慧是果报啊，健康长寿也是果报啊，聪明那个因是法布施，健康长寿是无微布施，你能够行三种布施，你就得三种果报啊，你不肯修因，你想果报，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啊？啊，所以这个东西啊，求不来的啊。啊，所以许许多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，啊，只听说佛是门中有求必应，啊，于是到寺庙里面去拜佛拜菩萨。啊，求发财，求升官，哎，还许愿，哎，还贿赂佛菩萨。哎呀，佛菩萨，你给我发一个亿的财呀、啊，我会拿100万供养你。啊，这就是贿赂啊！哎，你帮助我发一个亿的财，我以100万来报酬你，把佛菩萨都当作贪官污吏。 你还想发财，你的罪过不晓得有多重了。啊，怎么可以拿这种眼光去看佛菩萨？啊，这叫造罪业。啊，能求得到吗？求不到。啊，佛是门中有求必应。我刚刚学佛的时候，张家大师就教我。啊，他教我说，教我布施啊。啊，财布施得财富吗？啊，张家大师，我想他至少他会看相。啊，我跟他学佛的时候，说老实话，他是我祖父辈的，他大我39岁呀、啊。啊，祖父辈的了。啊，他知道。我命里头财库空空啊，没有钱啊，命里头没有官印啊，没有官印就是你这个命很贱啊，啊，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啊，富贵都没有份啊，啊，所以这个命很苦。而且有短命啊，寿命只有45岁啊，所以大师要帮助我啊，我也很听话啊，他叫我修啊，命里没有财呀 啊，现在修行啊，现在能够真修，晚年还有福啊！修财布施啊！我跟大师说，我现在连吃饭都成问题，哪有钱布施呢？啊！大师告诉我，一毛钱有没有？哎，一毛钱有，行。一块钱有没有？一块钱也还可以。再多了就没有了，你就从一毛一块布施起啊，就这样做法啊，欢欢喜喜的去做学布施啊，那这一块一毛到哪里去施呢啊，那学了佛之后啊，这才进寺院啊，到寺院去了，到寺院去找经书看。啊，有时候遇到啊这些在家的佛教徒啊，这居士们呢，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皈依，还不是居士的啊，就常常到庙里面去看书，找经书看。哎，碰到有放生的啊，拿个本子在捐款呢，放生啊，随喜。啊，钱多钱少都没关系，啊，我说我写个一毛两毛行不行？可以，啊，也有印经书的，啊，印经书，你看后面都有功德名单，啊，我说我写个一块五毛可不可以？行，可以，啊，我这就找到机会了，啊，每个月，啊，我都能省一点钱下来。省个一两块钱呢，哎，去做这些事情。哎，真的像老师所说的，哎，越施越多啊，以后这个收入慢慢就多一点了，多一点我还是不施啊，我始终保持最低生活标准。啊，有多的收入就全拿去布施，一直到现在57、8年了，哎，越施越多啊，啊，越多越施啊。老师讲的话一点都不错， 啊，佛经上没有骗人，句句话了都是实话。你布施得很痛快，你得的果报也很痛快。如果布施有困难啊，很勉强啊，或者很多人的时候一起在都布施，自己不好意思啊，拿一点钱出来的时候好像割肉一样啊，很痛苦。有没有果报呢？有果报。这样你赚钱赚得很辛苦啊，你命里就是有财，可是很辛苦你才能赚得来。那是你修布施的时候那个心不是很痛快，不是很欢喜啊，是很勉强的。你看这个施跟报啊，啊，发布施、无一布施啊，都是如此啊。所以老师教导我们之后啊，就改变自己的命运啊。以后我们做到了这个了凡四训啊，对这个道理就越来越清楚了啊。这些都是我在没有皈依之前啊，老师教给我的啊。佛是门中真的啊，得大善利啊，确确实实是如此的。说闻佛名深信，则是世间塔了。闻佛的名号，闻菩萨的名号啊，许许多的人虽闻他不信。有没有好处呢？有好处啊。在佛法里面讲呢，阿赖耶识里面种了善根啊，这就叫佛是门中不舍一人。你要是明白这个道理，知道这些事实真相啊，那你就决定不能够轻视出家人了。出家人有这种机缘帮助一切众生种善根呐。啊，这一般在家人做不到啊。啊，出家人穿上这个衣服，你看走上街头，街上这些人看到了，哎，这是佛教啊，他一看了，他心里头就想到个佛，种子就种下去了，替一切众生呢种佛的种子啊，他在播种啊。他自己是个好出家人坏出家人没有关系，那是他自己的事情，但是许许多多人看到他的形象，心里自然生了一个佛的名，这好啊。所以住持三宝啊，功德就很大了啊，给一切众生种善根。对，虽闻佛名不信啊，如果他要生信心呢，哦，他在这一生就可能得度了啊。他要是遇到念阿弥陀佛的啊，那一句佛号念到底，他这一生就往生了，往生他就成佛了，那就是得大善利啊。啊，他对这个世间还有留念啊，不愿意往生极乐世界，他来生的时候得大福报。啊，就是赔了来生的福了。 啊，那么在家学佛的啊，在家居士也要把个学佛的样子摆出来。啊，最明显的呢，身上带一串念珠。啊，在家居士。啊，手上拿个手珠。啊，到什么地方人一看你念珠啊，好、哦、他就晓得你是佛教徒。啊，前些年我在香港讲经，夏天嘛，啊，很多人穿着 T 恤，啊，我看这个街上啊卖的这个 T 恤，那个图案都是妖魔鬼怪呀、啊，很难看呐、啊。啊，我就动了个念头，啊，把我 T 恤前面后面都写成阿弥陀佛，你们出去走一圈，你看看住多少人啊。啊，人家一看啊，阿弥陀佛，他都念一遍，念一句，就多一个人，就种一个善根。啊，所以像这个，多做越多越好。啊，在台湾呢很普遍，为什么呢？电线杆到处，啊，都像贴标语一样，啊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到处都是。那么这就是经上所讲的闻佛名生信啊，真生信这是世间塔了啊，它有高显的意思啊，明显啊，它高里面都是藏势力的藏佛舍利的啊，所以谚语是有所谓啊，救人一命啊，胜造七级浮屠，浮屠就是庙啊，这是讲救人一条命啊，超过建一座啊，那么这个含义我们就明白了啊，深信就是你在世间建塔庙了，如果从深信再进一步再能理解，那就得大善利了啊，所以只有信没有解，那叫迷信啊，迷信我们这一生不得受用啊，这一生是善根啊，但是来生后世，因为你有佛的种子，遇到佛法的时候你就欢喜啊，你就会提升啊，这提升就求解啊，真正明白了，通达明白了，你一定肯照做，你就有信啊，信就是修行啊，这两个字意思一定要搞清楚啊，行是行为啊，生活行为啊，行为太多太多了，说不尽啊啊，佛教导学生把它归纳起来，归纳三大类，再多的行为都不出这三大类啊，一个是身体的动作，身的行为，一个是言语口的行为，一个是念头， 义的行为，叫身口意啊，你就不能够超过身口意啊，这个三大类啊。行为有了错误，错误就是造业，不善的 所以佛教我们把不善的这个行为啊，要修正过来，这叫修行啊。所以修行要加两个字就清楚了啊，修正行为，这个人就不会这个发生错误的观念了啊。修行是修正行为，那修正的一个标准，没错，标准是佛的教诲，佛菩萨的教诲啊，就是经论经典啊，所以我们要依照经论里面的讲的道理来修正我们错误的思想啊，我们的想法看法啊，用这个标准来修正。我们的言语造作呢，要依靠戒律来修正我们言语造作的行为啊，这就提出标准出来了啊。标准最低的是十善，三规五戒啊，十善摆在前面啊。你看这个净业三福啊，是学佛最普遍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指导原则啊，它只有三条。第一条里面告诉我们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啊，这就是标准呢，这属于戒律啊。所以他头一个提出来孝亲尊师啊，为什么呢？佛法是师道，佛是我们老师啊。你看我们称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是这么称呼的 南无是印度话